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历代志哈。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历代志，第二讲，我们要特别来分享到选民以色列的族谱，选民以色列的族谱。那当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哈，上个星期我们也有特别分享到，就讲到历代志这一卷，历代志上下其实原来是一卷书哈。那历代志里面有非常多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大纲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历代志里面，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历代志的话，都有一个神特别要显明的一个心意，或者是说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要显明、要表明出来的一个心意，就是圣殿哈，就是圣殿。那么所以呢，不管你从族谱的从族谱的这一个角度来看，或者你从大卫做王的角度来看，或者你从以那个所罗门，或者你从南国犹大国，南国犹大哈这个国家，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可以说是历代志里面一个最重要，也是贯穿了整个历代志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上帝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特别来看这一个族谱哈或者说这个以色列南国的族谱，或者是说选民的一个族谱。当然，这个族谱上面也有提到不，这个不只是南国的哈。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但是基本上最主要的在这个族谱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南国犹大国的族谱，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心意。这个族谱一共花了九章的篇幅来提到这个族谱。那我记得上个礼拜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曾经抄写这个抄写圣经的时候，特别选择了历代志的族谱来抄写哈。那我还那个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那天呢我又心血来潮，我说哎呀，那个以前是用抄写的方式来看这个族谱哈，所以我那天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看到外面天气这么好，我就坐在院子里面，我说我来读族谱吧，所以我就在历代志，我就开始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在那里读这个族谱哈，读了这么多的名字，那有的时候读到那个名字的时候，还会觉得哇，这个舌头哈好像转不过来。但是在那天读族谱的时候，读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心中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想哈，我在想这些人他的名字在圣经上被记名，可能这个人他自己在他这个去世以前，他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有被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族谱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作者把这些族谱，或者是说他们历史或者文士把这些族谱、把这些名字写下来哈。那么，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如果你去他的那个在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在他的那个国会的前面啊，在前面就有很多很大本的关于以色列他们族谱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后来也要来看看说回归的这些人，或者说现在从世界上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图的人，到底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那个纯统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的那个哇，你在他的国会前面真是看到有很多很多本很大本的，你可以去找到你的族谱、你的家谱，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记载哈？但是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非常感恩，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哈，真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但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名字。那我们的名字里面，你的大名、你的小名哈、你的别名，神都知道。而在圣经里面，曾经我们也看到有神的话语说，他将我们的名字是刻在他的手 臂上面，神将我们的名字是放在他的心里。那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看到这么多名字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这些人不但在这本圣经上，他的名字被记录，更是在神的心里，他的名字是被记录。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我的名字没有看见在圣经上或者在哪一些的书籍里面记录，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可以确定的，你是属于神的，你的名在神的心中是被纪念的。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在读历代志的时候，以前好像会觉得这些名字我们就跳过去吧，可是现在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名字还真的有意义哈。那我们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这个历代志，看到这个族谱家谱的时候，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到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当我不会把所有的族谱今天早上都念一遍，那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族谱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族谱的记载里面，就看见一个上帝的拣选，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选民以色列的一个拣选。那我今天特别要提分享哈，我自己把它一个做了一个小一个标题，就是说这个拣选是从亚当开始的拣选，是从亚当开始的拣选。那我们当我们看这个亚当开始的这个拣选，就从这一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还有你在讲义上面哈，你都可以看见说这个族谱里面，第一章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看这些的族谱。那么这个段落里面，第一个段落是可以说是从亚当到挪亚的哈。那么第二个段落可以看到从挪亚到闪族。那么第三个是闪到亚伯拉罕。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在这个读族谱之前哈，我其实今天有准备一个这个叫趣味。趣味问答哈，趣味抢答。那我在这里也先给大家来一个趣味抢答，好不好？哈，看看，这跟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有这么一点关系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趣味的抢答哈。好，好，我们先来一个趣味的抢答哈。那趣味历代志趣味抢答，第一个大卫在家是排行老几哈？请你赶快在你的 chat 上面可以写下来，大卫在家排行老几？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底是哪一个？好，那第二题，亚伯拉罕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是闪族、韩族还是雅弗？好，第三题，先知撒母耳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是以法莲呢，还是犹大，还是利位？好，那第四题，雅比斯，这也是我在家书上面有把这个雅比斯的这个有两首歌都是讲到雅比斯的，有给大家听哈。那你知道雅比斯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后裔？是犹大还是利位还是以法莲？哈，好，现在请大家抢答一下，等一下我们的班长会告诉我们说，哎，谁是我们抢答第一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啊，还有没有人要抢答的哈？大卫在家排行老几？亚伯拉罕是属于哪一个家族？哈，那先知撒母耳是属于哪一个支派？亚比斯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后裔？还有没有人要抢答了？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那等一下，这个我们请这个我们的这个班长告诉我们谁是抢答第一名哈。不过，现在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大卫在家排行第几呀？ 大卫在家排行是第七啊。那亚伯拉罕是属于哪一个家族呢？是属于闪族。先知撒母耳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呢？他是利未支派。亚比斯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后裔呢？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哈。那不知道大家刚才抢答的时候是不是都抢答对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一个族谱的拣选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族谱是从亚当开始的，那我们第一个阶段是亚当到挪亚，这个亚当到挪亚，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洪水之前哈，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一开始其实我们从亚当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神的拣选，就看到了一个神的拣选，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拣选哈，好，我现在在，share 下子screen 好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神的拣选哈。那么神的拣选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亚当生赛特，赛特就生以挪士哈。那我们光是看这几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赛特他没有提到谁，他没有提到亚伯哦，为什么呢？因为从亚当上一季我们在唱创世纪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听过，我们也一起跟大家分享到哈。那么亚当赛特呢，是怎么样？他是取代替了这个亚伯，那因为亚伯被该隐杀了哈，那么后来呢，赛特呢，亚当他们又怀孕生子，就生了赛特。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赛特是代替了亚伯啊。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赛特又生以挪士，以挪士的时候呢，是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说以挪士生该男等等，一直到什么？到雅烈生以诺哈。那么以诺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与神同行了300年。在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诺呢是亚当的七世孙啊，不但讲到亚当的七世孙，那这个亚当七世孙就是蛮特别的。那我们就看见说，如果我们从神的拣选的一个角度，这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来来看一下哈。亚当到赛特，赛特到以挪士，到该男，到马勒列，到雅烈，到以诺。你这样一数，亚诺是什么？以诺是什么？真的就是第七世哈，亚当的七世孙。那么以诺是什么呢？是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的人，他在与神同行了300年啊，也真是很长的时间。与神同行了300年，那我们再看另外，好，那么跟以诺相反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拉麦，好，那拉麦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蒙拣选，因为我们看到拉麦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拉麦非常的凶恶，好，那他说该隐杀亚伯要遭报七，害怕遭报七倍，他说但是杀拉麦的人要遭报77倍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的没有蒙拣选，也表明了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哈，它只基本上它着重的，它所要记载的是这些拣选的蒙拣选人的族谱这些人，所以没有蒙拣选的，它比较不太基本上是没有记在这个族谱里面，因为特别要来表明上帝的一个拣选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从亚当一直到拉麦，也是什么，也是第七也是七代，所以呢，我特别就在这里未蒙拣选的，我就把它用一个就是好像把它划线划掉了哈，表示这些人是没有蒙拣选的。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这一个神的确在历代志里面把这些蒙拣选的人特别能够表明出来，好让这些 被掳回归的犹太人，被掳回归的南国，犹大人，他们可以知道，哈，他们在神心目中，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让好像也是鼓励他们，他们仍然是被那纪念的，从族谱里面看见他们是被纪念的，从族谱里面看到上帝的心意，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拣选。那我们从看到挪亚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虽然我们也在挪亚的身上看见挪亚也有软弱的地方，哈，那后来他这个洪水之，这个洪水之后，从方舟里面出来，他开始做了一个农夫，哈，后来就醉酒，醉酒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看见挪亚其实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并不完全，但是挪亚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被神所拣选，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亚当的主义中间，我们就看到神是拣选了这一个挪亚，神拣选了挪亚。好，那我们再看，那刚才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挪亚，不是洪水之前。好，那从挪亚我们就知道，人一直的犯罪以后，神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洪水之后，好，挪亚。有闪、含、雅弗，他一共有三个孩子啊。那么在这个三个孩子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从挪亚到闪，这一个挪亚后裔当中的拣选，神就拣选了闪族哈。那我们再一次看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先看到第四节哈，他这里说到挪亚生闪、含、雅弗。挪亚生闪、含、雅弗。好，那我们再看到，第24节啊，24节，闪生亚沙法，亚法沙，亚法沙生沙拉。你等等，一直看到27节的时候，就看见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好，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族谱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挪亚生闪、含、雅弗的时候，那么为这个历代志，为了要表明出来神的拣选，要表明出来神的心意，所以当他在记这些族谱的时候，他会把要表明出来的特别能够强调，所以他在上面有一些。当他在记这些名字的时候，会省略一些，有一些什么会特别的强调，为了要表明出来上帝的拣选，要表明出来上帝在这些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我们看见闪含雅弗的时候，他就先提到雅弗的儿子是谁啊？然后又第八节又提到含的儿子是谁？那么这一些呢，都可以说是，不是在神的那个主要神的拣选里面的系列，所以他先把这些先提出来先讲，然后再回过来讲到这个闪的，闪的族谱啊，而在闪的族谱里面最重要的啊，他中间提了很多很多人，但是呢，从24节里面他就提到闪生亚法沙，为什么呢？因为亚法沙是后来亚伯拉罕的，这个从闪亚法沙一直到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呢是什么？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族谱里面，我们看见那些蒙拣选的，在神心意当中的，他会特别的再一次把它表明出来，提起来哈。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亚佛的时候，通常呢，我们可以想到说，这一个亚佛哈，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皮肤的颜色来讲，那亚佛的后代呢，可以说大概是属于这个颜色皮肤比较白的人的后代哈，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或者是西边的邻居，也就是比较在欧洲那一些的地方哈。那含的后代呢，如果以肤色来讲，就是比较黑的，黑色的，黑皮肤的。那含的后代呢，我们可以看见在非洲还有叙利亚哈，在巴勒斯坦这样子。那含的儿子 古时麦西佛迦南，哈，古时人我们看到是伊索比亚，然后我们看到麦西的祖先，哈，我们看到是有埃及，然后迦南以色列原来的那块地方叫做迦南地，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在这一个圣经上面还有呢，比方我们这里特别第十节的地方讲到，古时生宁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啊。那宁怒在这一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宁怒不但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勇武的人哈，但是呢，他建造了在他那个时候，他所建造了几个城，那有一个城的为首的就是巴别塔，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读到过哈。那我们看到巴别塔的时候，人的堕落哈，人的堕落，所以从巴别以后，那个国家因为语言的关系就分散在各国的地各个地方。那么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的麦西的后来的这里也有提到的一些人比方说从那个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那迦南人的后代里面有西顿啊、耶布斯人啊、亚伯利人啊、格加人等等，所提到这些人都是后来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的敌人，哈，敌人在圣经上面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我们再看到讲到亚伯拉罕的后代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一个神的拣选里面，那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要先思想到当年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特别可以思想到，亚伯拉罕不但是蒙神的拣选，神也跟亚伯拉罕有一段的话语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要成为什么万国的祝福，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这个万国的祝福呢，不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对希伯来人来讲，这个万国的祝福在万国的里面，愿意用信心去相信这位神的也蒙祝福。所以今天你我们是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我们相信亚伯拉罕那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也是蒙福的，哈利路亚。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见，因为亚伯拉罕是蒙神所拣选，也是蒙神所祝福的，那么因此呢，我们想想看，在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哈，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以撒是他的应许之子，哈，虽然，他是他的应许之子，是神应许要生的。那么那我们真是每一次我们读到犹太人的历史，从圣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所以非常的清楚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拣选。那么所以在神的这个拣选里面，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以撒是应许之子。那么但是呢，亚伯拉罕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是当时亚伯拉罕跟撒拉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么后来这个就在这个血气里面，撒拉就把这一个他的使女夏甲，好，给了亚伯拉罕，要希望说能够得一个孩子算在他的名下。但是我们都知道，当这个夏甲有了这个孩子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他就有孩子以后，他就看不起这个祖母。后来呢，撒拉也是虐待他，哈，他就逃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说，神也是特别恩待这个以实玛利或者是夏甲。那么因此我们在上一季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夏甲，当他在那里非常辛苦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感谢赞美神，神没有忘记夏甲跟以实玛利，神还跟他说什么呢？神还跟他说他的后代，那个他要生下来的这个后代呢，神要特别的来祝福，神要特别的来祝福。那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这一个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地方。 创世纪，对，17章哈，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第1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神，17章哈，我们看一下第17章的第17章哈，我们OK，创世纪第1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之子哈，看到这个应许之子是这个以撒。那么，但是呢，20节的地方就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与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以实玛利，神也纪念他，他也要什么？他也要成为一个大国，他也要成为一个大国。那我们再思想到说，这个他不但这，所以神不但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神怎么样？神也是赐福给他。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再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25章，创世纪的第二十五章，创世纪第25章的第一节开始啊，创世纪第25章的第一节。那上次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一段我没有特别跟大家分享，不过今天感谢主，我们可以稍微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亚伯拉罕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什么？基土拉。哈，那基土拉呢，也为他生了什么？生了好多的孩子。那么在圣经上特别在创世纪25章也提到，那么25章的第五节哈，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就往什么地方去呢？往东方去了哈。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气绝而死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就看见他的其实以撒跟以实玛利都有为他安葬。那么在第12节的时候呢，就特别也提到什么？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这些名字全部都列出来，也就是跟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他的儿子有12个族的族长，也成为什么？也扩充哈。那么以实玛利呢，他的子孙呢，就住在他什么众弟兄的东边，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圣经上，我们从历代志里面就可以看见，虽然亚伯拉罕的这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是蒙拣选的，但是看到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跟基土拉的后代也是什么，神也有祝福在他们的当中，好，那么在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当中呢，神拣选了谁呢？神拣选了这个以撒。那以撒，从以撒，后来的儿子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雅各跟谁？跟以扫。那么神又拣选了这一个雅各。好，那这个都是圣经上面我们看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我们思想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神拣选以色列，好，他在这一个历代志上第一章第34节的地方特别提到哈。他说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这里就没有提到是以扫和雅各。那我想我们很多次都提到，为什么他讲到以扫和以色列呢？因为雅各的儿子成为有12个儿子，这12儿子也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在历代志里面，我们会不住的可以看见什么，一直不住的提到以色列。以色列，所以当圣经上我们看到要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或提到支派的时候，他都会提到什么？他都是用以色列，而且神也给什么雅各改名字啊，给他取名叫做雅各。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我们看见，但是神有没有顾念以扫呢？虽然以扫，没有蒙拣选哈，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上面可以看见，神其实也非常顾念这个以扫。所以这个以扫不但在圣经上面里面有记载哈，有记载他的后裔、他的族谱。那我们也看见啊，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提到了以扫的后代，提到了西尔的后代，也提到了什么？也提到了以东哈，也提到了以东。那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虽然神有拣选，但是呢，感谢神哈，在神的拣选里面，其实神的拣选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做得特别好，所以神才来拣选。拣选是神的恩典，拣选是神自己的一个计划哈。所以在神的拣选里面，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你没有罪，神才拣选你，也不是因为你特别好，神才拣选你，也不是因为你特别的英勇，神拣选你。拣选完全就是神的计划跟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个拣选里面，神乃是愿意透过他所拣选的子民来显明神的神的心意，透过神拣选的子民来表明出来神救赎的一个恩典，神救赎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所以当历代志第一章里面，好像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些拣选的人啊，特别的表明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在这个拣选的当中呢，他不但是把这个拣选的这些所谓的族长哈，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说，在这个拣选的族长里面，我们看见出来了一个国家，一个以色列的国家。而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我们要从历代志里面看见，在这个拣选的这个国家里面是什么？这一个拣选里面就看见有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呢是在拣选当中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支派的要什么？是要来做王的，是一个君王的一个支派。那么这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哈，就是犹大支派。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当他们历代志里面特别提到这些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他们建造圣殿，建造圣殿。那么，所以在建造的圣殿的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是这个历代志里面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立位支派的重要，看见立位支派。好，那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哈，我们就看一下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这一个以色列的后裔里面，特别就讲到这12个儿子、12个族长哈，12个支派。那我在这个讲义上面就有把这个12个支派在历代志上面哪一章哪一节的地方提到这12个支派，那我已经稍微有一个列表出来，所以我就没有放在这个PowerPoint 上面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哪一个支派的大纲，他在这边是怎么样来讲到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个支派的时候，我们就是再次能够看见说上帝这个拣选的心意里面。那我们先看一下哈，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哈，那历代志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神的拣选里面，拣选一个国家，然后拣选一个支派，让我们知道从这一个支派里面是有君王要从这一个支派而出，而这个君王的这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哈，犹大支派的大卫这一个王室的一个族谱，在这个历代志上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族谱或者说这个家谱的记载哈，是什么？是以犹大支派为先的，犹大支派为先的。那么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就提到哈，以色列的儿子是谁呢？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 以撒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跟亚瑟。好，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说，他的这个在记录这一个家谱的时候，他先讲到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他在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个排，怎么讲，排名的一个方式啊，是以他们的出生的次序来作为，来记录下来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和利亚一共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流便、西缅、利未跟犹大，好，那么他生了四个孩子以后呢，那么这一个拉结呢，就看到他姐姐可以生孩子，他不能生孩子，心里着急，所以他就把他的婢女庇拉，给这个雅各，所以雅各就跟这个拉结的使女庇拉生了谁呢？生了但跟这个拿弗他利，但跟拿弗他利。然后呢，我们又看见说，后来怎么样呢？利亚又看见，这边又生孩子，所以他也把他的使女哈西帕给了这个雅各，再生什么加德跟亚瑟。好，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说，后来利亚自己怎么样，也有神又让她又怀孕，所以生下什么以撒迦跟西布伦哈，然后最后呢，拉结所生的就是约瑟跟便雅悯，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我们在这个支派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流便、西缅、哈、利未、犹大，然后他就跳到什么？以撒迦、西布伦，因为这是谁所生的呢？这是利亚所生的，哈，利亚所生的，所以以撒迦跟西布伦。然后我们再看到呢，这个以撒迦跟西布伦以后，他就提到什么拉结的婢女啊，但跟但。然后呢，我们再跳回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拉结生了约瑟跟便雅悯，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再跳回来到拿弗他利，再到什么加德跟亚瑟，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好，那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提一下，好，提一下为什么在这个以色列的后裔跟这个记载里面要特别先提这个犹大支派。当刚才我有提到，因为犹大支派表明了什么？王族的支派，王族的支派。而提到这一个王族支派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不看啊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王族支派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在耶利米书啊。那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先看到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三十，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哈，36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36章里面哈，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说36章的第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下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他们被掳归回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而在这个预言里面特别提到70年以后要回归。好，那我们 上次我们有提到哈，其实历代志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有一些现在如果他80岁，所以他们被掳的时候他可能10岁，好，那么如果他现在是100岁，他被掳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是70岁，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对于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对于他们的历史，对于他们的家族，对于上帝的心意，其实并不是很陌生的，应该什么？应该多多少少，即使那个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是 baby，可是在这些70年当中，他应该可以明白到，或者可以知道啊，他们为什么会被掳。那么现在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上次我们也提到说，他们心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要被掳？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被掳？我们被掳以后是表明了神不再纪念我们吗？No，所以以斯拉。在这个历代志里面，特别就要表明出来，神对以色列人，神对这些他的选民的一个心意是什么？那么，所以耶利米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先知，他的预言，也就是在被掳归回的这些人的身上，能够看见神的预言能够应验，神的预言能够成就。好，那么因此我们要看一下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曾经说过什么样子的话语？那我们就要翻到耶利米书，好，第33章，耶利米书第33章，昨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参加这个礼拜六，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耶利米书啊，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耶利米书第33章呢，我们就看一下33章的第14节开始啊，耶利米书第33章的第14节，那么。耶利米书33章第14节里面，哈，我们可以，我来稍微念一下。耶和华说，哈，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哈利路亚，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可以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的，好，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大卫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大卫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大卫是一个君王，他的后裔不会有人断绝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面。哈，然后提到什么呢？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来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情。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哈利路亚！这是耶利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而耶利米这个先知的预言，70年后这些百姓要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些回归的百姓，他们要经历到说神的约、神的应许没有改变，神的约跟神的应许是从，其实是从创世纪的时候，从神在跟黑夜白日的那个约，那个按时轮转里面，就看见神的话语跟神的约不能被废弃的。那么因此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比较 更容易了解到为什么历代志的这一个家谱是从亚当就开始的，就是从好像就看见从神的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看见在创造的过程里面，那个黑夜白日轮转，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一个部分，都是要来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上帝的心意，表明神的拣选，表明神的计划。神的计划跟拣选里面，老早就已经定义什么？要定义这一个以后会有一个人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神要为与他来建立这一个宝座，要来建立这一个国位，这个对国权，要来建立这一个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上次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特别讲到有创造之约之创造之约，我们有这个挪亚之约，我们有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现在看到什么？还有大卫之约那么一直到历代志的时候，好像神就要在这里再一次透过这个作者以斯拉，再一次透过历代志，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神的心意没有改变。那么在这个心意里面，所以就要什么？就特别讲到这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因为它是一个君王的支派，君王的支派是神的心意。那么讲到这一个大卫，讲到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思想一下，当他讲到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并不表示犹大支派是完美的，犹大支派是没有罪的，或者犹大支派是圣洁的，不是，这完全就是神的拣选，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好像一开始提到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就不美，就不。就不完美。我们看到一开始提到犹大支派的时候，他特别就提到这个犹大支派里面的罪，提到这个犹大支派里面的所行的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犹大，这个犹大的儿子厄难示拉，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样子的故事那么这三个人是迦南人苏雅女儿所生的。我们看到这个犹大所娶的妻子，是什么？是迦南人。那我们就想到了，其实当年神要跟他的子民说，你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可见这个犹大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他就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还娶了是什么？一个迦南人的女子而且呢，他的孩子，尤其是特别讲到他的长子，在耶和华的眼中就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然后我们就那个就看见说接下去就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他的犯罪的那种 detail。那这些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后来这个犹大就跟他的儿父他玛，就生了法勒斯跟谢拉。那么，然后不只是提到他的后代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也感谢神，这个他玛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他是有份的，他玛是有份的虽然我们看见他玛的所作所为，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我们好像心里很难过得了这一个关。但是他玛在犹大曾经说过，他说他玛是比我什么更为有益。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再另外多讲。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我们还有一次呢，当他们要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一个很小的城市，那个爱的城市，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亚干，亚干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犹大支派，我们要说，其实犹大支派并不是表，并不是一个好像很圣洁、很完美的一个支派。我们看见这都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他一开始就提到他们犯了罪。好，那么而在第二章也很奇妙的，在历代志里面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就是在第二章的这一个第三节里面讲到犹大的长子恶，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哈，看为恶。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其实是特别讲到什么？看他们做了神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个犹大这个家谱里面，我们虽然看到犹大被第一个被提起来，为什么？是因为这是神的拣选。这是一个恩典，这个犹大的支派是大卫的家族，是大卫的，这一个，他们是大，神要从犹大支派里面看见大卫。好，那我们再看到说，在这一个整个犹大支派里面，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个犹大的支派。那么在这犹大支派里面呢，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哈，犹大支派里面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大卫是第七个儿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代志下第二章的15节，妻子大卫，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第七个儿子。那我们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到，其实，在犹大支派里面有几个人，也是我们其实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过哈。我们在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有两个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探子哈，一个就是迦勒，一个就是约书亚。那么迦勒是谁呢？迦勒就是犹大支派的，迦勒是犹大支派哈。那我们提到迦勒的时候，那我们也想到迦勒还有一个女儿叫亚撒哈，她也替她什么？替她的丈夫去向她的父亲求这个水泉，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上泉下泉都给了他哈，所以这也是什么，在这个犹大支派，在这个迦勒里面所提到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就特别就从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我们就看见大卫，看见再一次看见这个大卫。那么在这里提到大卫的时候呢，就把大卫做王的事情，好，大卫在哪里做王，做王的事情，把它特别的能够表明出来。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其实这个历代志，他在这个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是要表明出来上帝的心意。那么所以呢，他把大卫身上所有大卫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基本上在历代志上并没有特别的提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只字不提啊，没有提到。那么要表明出来什么？大卫是神心意中的那个要做宝座的那个王，而且大卫以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卫身上可以看到那个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看这个大卫的家谱跟王室家谱的时候，第三章里面就提到大卫的做王的地点，还有他所生的孩子啊，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就先提到什么？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哈，大卫在希伯伦做王，所以第四节里面就提到这六个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做王。一共做王多少年呢？做王了7年零6个月，生了六个儿子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写大希伯伦做王7年，有生了六个儿子哈。然后就看见大卫什么呢？后来他就在耶路撒冷做王，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做了33年哈。所以33加7是什么？40年。那通常在圣经上面常常讲到一个王朝哈，一个君王，他是用40，常常看到好像是一个标记40年哈。所以 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呢，生了9个儿子哈，所以我们看见他一共是40年，然后就提到什么？大卫的儿子里面这么多的儿子，可是我们看见说，特别在这大卫的儿子里面，神拣选所罗门，神拣选所罗门，所以我们看见。记载到所罗门的后代，所罗门的后代，哈，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看一下所罗门后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一个所罗门的后代里面，就是南国犹大国的各个君王，哈，各个君王，他从所罗门，然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述，哈。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后裔其实就是南国什么？犹大的列王，那我们在历代志其他的地方，我们还会继续看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真的他没有提到什么，他没有提到大卫跟拔示巴犯罪，他这里也没有提到所罗门什么娶了妃嫔3000的犯罪。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真是略过很多的东西哈。为什么？其实他主要的是要来表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说，因为这个犹大支派是特别。要表明出来的，所以他对犹大支派的记载特别的多。除了刚才我们这边讲到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又重复的记载了一下犹大支派的后裔。那么这一次他在记载这个犹大支派后裔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一个人，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比斯。那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亚比斯的有人做了2首歌，哈，我都觉得那2首歌非常的好听。那我们就看一下亚比斯呢这一个人，他也。为，亚比斯他也有为自己做过一个祷告，哈。那么这个祷告，我相信也对于你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也大概可以了解到一下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在把亚比斯提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大国的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真的是在。好像很苦的里面，心里苦，生活环境也苦啊，国家的局势也苦，是一个在很苦的情况里面。但是这个亚比斯透过他的祷告，他不但对他自己有一个鼓励，相信他的祷告，也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犹大。回归被掳归回的人，也对他们是有一个鼓励的。虽然他们在痛苦当中，那么亚比斯的这一个祷告呢？为什么他的祷告这么宝贵呢？圣经上特别提到哈，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都更加的尊贵。我们看一下这个亚比斯非常的特别，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难产哈，所以他母亲生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在这个难产痛苦当中，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亚比斯。亚比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痛苦，生他的时候太痛苦哈。我们想想看，这个孩子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每一次有人提到。叫他亚比斯的时候，不是就是提醒这个孩子说你是让你母亲受苦的那一个嘛？哈，可是亚比斯呢，他懂得一件事情叫做翻转，在他身上有翻转的神迹，在他身上他能够明白到那个翻转的重要。哈，所以他不愿意，他好像他的一生就被这个苦，母亲生他太痛苦啊，自己压抑，或者说他被这样这件这个。被他的名字所捆绑住，所以亚比斯呢，他的尊贵是他在这里，他会懂得向神来祷告。他向神祷告的地方，他第一个他说：“神啊，愿你赐福给我。”哈利路亚！他跟神说：“求你赐福给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在神面前做过这样子祷告？神啊，甚愿你赐福给我。”你赐福给我，你自己就可以对跟神做这个祷告。其实为什么他说神甚愿你赐福给我？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其实不是一个想要我们受苦的神，我们的神愿意我们 从苦难里面被提升起来。我们神的心意就是愿意我们来蒙受祝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亚比斯的祷告里面说，圣愿你赐福给我，还要怎么样？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让我可以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神就应允他所祈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多么的宝贵，赐福扩张啊，神的同在，不遭患难跟不受艰苦。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为你的环境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祝福。特别今年我们教会哈，那刘牧师一直跟我们说，今年我们要有扩张的恩膏，我们要有新的启示啊，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加多，要有增加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为你自己的家庭，为你的小组啊，为教会啊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这一个礼拜，这真是再一次欢迎你用亚比斯的祷告来为自己来祷告哈。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家谱里面，接下去呢，他就特别提到这一个西缅的后裔，提到这个西缅哈。那么老实说，我们提到这个西缅的时候呢，西缅在这个雅各为他12个儿子来祝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祝福这个西缅。反而说什么西缅是性情暴烈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西缅跟利未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雅各的女儿妹子哈，想要去这个去探望一下当地的人，后来呢，他们就用计哈，让那个事件看。非常喜欢这个底拿，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就让他们这个要这个受割礼，就在他们正在疼痛之间，西缅跟这个利未就杀了这个事件的这些男丁啊。所以这一个雅各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在这个地方有了臭名。所以当雅各在祝福的时候，他说这一对兄弟是凶暴的。那么因此呢，在雅各的这一个祝福里面，其实他没有祝福西缅哈，他反而在那里说什么？说利未跟西缅要被分散，要被分散哈。那如果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在那里说到这个西缅哈，说到这个西缅的时候，就特别就提到说他们是杀害人命的，他们是什么暴怒的啊？他们要分居在雅各的家里面，要擅住在以色列的地中。但是呢，感谢神啊，西缅跟利未，我们看见他们擅居，他们在地中。但是利未哈，等一下我们会再一次会看到，但是利未在他整个里面，他有一个翻转，他的翻转是什么？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那个亚伦跟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的时候，惹神的大大的愤怒，神就要杀他们。当时呢，是利未这个支派站出来，因为当时摩西在那里说，你们谁是属神的？到我这边来可以站出来，其他支派没有哦，只有什么利未支派在那里定义，他们愿意说他们是属神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利未支派身上，看到这一个支派被翻转，这个支派被翻转，虽然他们在以色列里面没有所谓的他们的 property， 他们的地业。但是每一个支派里面，神都让利未人有他们居住的城市，有他们居住的地图啊。那么神透过利未支派，反而来成为12个支派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利未的一个转变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西缅哈，那么因此呢，到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但是历代志里面提到犹大支派， 之后马上就提到这个西缅支派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的原因。这个原因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历代志里面我们看到这马上提到这个西缅的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在43节里面说到，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弟兄姊妹，亚玛利人是什么？神说要世世代代与他为敌的哈。那么当时这个亚玛利人被杀败，这个亚玛利人哈，被打败是。西缅支派是一个大功臣哈，这里特别是提到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那么这个西缅支派呢，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哈，约书亚记第19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西缅这个支派哈，他说到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免除第二咎，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啊，犹大人的地业中间。所以西缅为什么我们看到一提到犹大支派，接下去就提到西缅，因为西缅是在犹大人中间他们所得的地业哈。19章第9节里面说到，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西缅，等于就是在犹大当中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早期的12个支派他们所分地为业的时候，哈，从这个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是犹大支派，上面一点点这是便雅悯支派，哈，记得吗？我们上次有提到哈，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是南国犹大，被掳归回。那么这个被称为是余民，这个余民里面包括什么？包括犹大支派的人，包括便雅悯支派的人，还包括什么？西缅支派，因为西缅是在这一个，你看这个里面是在什么？犹大的地业中间的哈。好，那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有提到这个西缅的支派，西缅的支派哈。好，那我们再翻回到这个历代志。那么历代志里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呢，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啊，除了犹大。西缅还有什么很重要？还有一个支派，这个是便雅悯支派，非常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小哈。那么可是呢，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刚才我们提到哈，这个便雅悯的支派跟族谱，你看他在历代志9章的族谱里面几次提到啊？历代志上第7章、第8章、第9章都提到了便雅悯。因为南国犹大是以色列人复国以后的主力，犹大人、西缅人，哈，还有一部分的便雅悯人，他们是南国最主要的构成的一个成分。而且怎么样？便雅悯支派里面出了一个君王，就是扫罗，就是扫罗。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一个家族那个家谱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便雅悯的支派哈。好，那在这个族谱里面，我们也看到约旦河东的支派的族谱有流便、加得、马拿西半个支派，这都在历代志上第5章里面所提到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第5章的第1节跟第2节，哈，第5章第1节跟第2节说到，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的，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谁？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哈。那么，因此我们在雅各为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就当时就跟约瑟说，你的两个儿子算在我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在他们的族谱，在家谱上面有提到约瑟，但是提到支派、提到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看见约瑟的名字，反而看见什么是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跟以法莲是在以色列的雅各以色列支派的下面。就等于什么？马拿西、以法莲一共有两个哈。那么，所以以色列的其实是12个支派里面哈，其实这样讲起来应该有13个支派。但是怎么样呢？因为利未支派没有地业，利未支派他们是属于神的哈。所以我们讲到分地的时候，讲到12个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他们的地位啊，跟其他12个支派是不大一样的，因为神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在神的殿中来服侍的。好，那这个流便、加得跟马拿西，他们这个在河东的支派，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哈，也蛮会打仗的。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在这个第5章里面，他们是得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哈，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也有打仗啊，怎么样？圣经上说他们得了神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懂得去呼求神，所以我们感谢神呢。这个在这个我们从圣经上里面看见，神真的非常喜欢听他的子民的祷告，哈。虽然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当时要了河东的地方，哈，他们真的是隔了那个约旦河。在约旦河东里面，东边跟这个约旦河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可是当他们愿意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神还是帮助他们，感谢赞美神，神还是愿意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得了神的帮助，他们也把这个敌人也打败了。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呼求神，他们也知道征战是出于他们的哈，征战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两个半支派仍然怎么样？因为他们悖逆神，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他们行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在历代志上第5章后来就特别提到，他们就什么，再一次看见他们就被掳，可以说他们就被灭了。他们跟以色列这个跟北国啊以色列北国一样，他们就被亚述人所灭了。弟兄姊妹，南国是被掳啊，这个北国是什么？被灭，是被谁灭呢？是被亚述人所灭。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在河东的人，他们也是什么？也是被亚述帝国所灭。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再看到哈。那么在历代志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提到，不但他要把这个君王的支派、犹大的支派，神的心意能够表明出来，在这一个他们要被掳回归的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你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哎，这个立约是从亚当就开始了哈。这个立约是耶利米的时候。在预言当中，神就再一次对他们说，神与他们立约，他们是大卫的后代啊，大卫，神立他为君王，而且大卫的那个公义的苗裔是要从大卫的这个后代里面来出的。那么这个公义的苗裔，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就是耶和华其根弩，哈，哈利路亚！这提到神就是我们的公义，感谢赞美神，这是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要使公平跟公义，哈，能够平那公要带来公义跟公平。那么，但是在历代志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到回去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所以立位支派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历代志里面就看见他花了很多的篇幅，特别提到这个利未支派。所以在历代志上第6章的时候，81节的经文都提到这个利未支派。这个利未支派提到什么？大祭司的谱系。所以我们在历代志上第6章1节到15节，他就一直记载到什么？ 记载到这个大祭司，记载到第一章十五节的地方，说到，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约沙达也被掳去。好，那么但是呢，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约沙达是什么？这是大祭司谱系里面，他是约沙达，也是一个祭司，他是被掳去的，被掳去的哈。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的一个谱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利未家族的谱系哈。那么在这一个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提到的这个利未的这个家族这个里面哈，那么非常的详细。那么提到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在大卫的时候做君王的时候，其实他把大立位这个支派重新有过规划，有过组织，有过建立。在大卫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大卫的时候，他设立了敬拜的团队，歌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六章31到48节里面讲到，大卫设立的歌唱的人，这些诗歌诗班，这些诗歌队的人是来自格顺、歌辖和米拉利三个宗族的人。而在这些宗族的人里面，也刚才我有问一个问题：撒母耳是哪一个支派的？那圣经上你可以看见撒母耳是什么？他是利未支派的。可能有些人说，那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不是提到说在以法莲三地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不是撒母耳不是属于以法莲支派。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到当时利未支派的人，在每一个支派中间都有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不拥有那个地业，可是他们什么居住在那个城市或者在那块地图里面。那撒母耳就是这个情况，但是他实际上他是什么？他是利未支派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利未支派的这个族谱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他们回去要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再一次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历代志上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把这些的家谱还有被掳归回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明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第一个，第九章第一节就说到，这些以色列人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先提到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呢？为什么会被掳呢？那个被掳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他说犹大人因为罪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被掳归回的时候，要从巴比伦回来要回到哪里呢？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回来要住在自己的地业，哈利路亚。所以这块地图是神给他们的，他们要回来住在自己的地业当中。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些人有谁呢？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尼提宁上次我们说在殿里面的工人做工的人，所以呢就再一次把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的这种名字，还有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回归的利未人的支派，他们的族谱，然后重新的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要这些利未人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要来恢复这一个圣殿里面的工作。那利未人这是利未的支派，我们看见有格顺、歌辖、米拉利，这个下面是 他们这些支派的族谱的人，那我们看见圣殿中有两种服侍神的人，一个是祭司啊，大祭司、大祭司，还有什么？就是所谓的利未人，其实他们都是服侍主的哈。所以在这一个图表上面，我们用蓝色的，我们可以看见祭司，特别看到大祭司亚伦。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在这个历代志上，第六章里面也特别提到那些大祭司的这些人的名字哈、啊。那还有的就是这些利未人，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三种的职分的人，神要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呢，要恢复什么？要恢复敬拜，要恢复敬拜，哈，圣殿恢复敬拜，所以有这些诗班，有这些乐器的人，神要恢复这些敬拜。那不但要恢复敬拜，我们还看到有一些是守护圣殿的人，守门的这些等等，哈，我们守护圣殿人，还有在这个在这些。守护的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圣殿的那种敬拜要被复兴起来。那么复兴起来，特别这个侍奉的人数要被 increase， 要增加。好像我们今年在教会里面也特别提到 increase 啊，要被增加起来。那么因此，在这个历代志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它有特别提到侍奉人数的一个复兴啊，有1760个人。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尼希米记的时候，是1192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这个敬拜的人数，这个敬拜的要增加起来，要有更多的人愿意起来服侍，愿意起来敬拜。好，那在这些敬拜的礼仪当中，除了有祭司以外，还有你这个在圣殿里面的器具要这个什么祭祀的等等，这些也要什么？要有人来有人来做，有人来预备保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利未人的一个职责要被复兴起来。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些复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渔民的一个归回，也就是神的应许的复兴要来到，神应许的复兴要来到。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再一次看到提到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里面就特别提到70年满了以后他们要回来。那么这一节经文是我们常常来引用的，就说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哈利路亚。所以这些回归的百姓，神要让他们能够明白神归回是神的一个应许要临到，而且这个应许是已经透过先知耶利米已经告诉他们的。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回归的这些人，70年以后回归的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是能够记得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所说的话，而且他们现在是实际上就已经是归回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渔民的归回表明了神话语，神话语是要应验的，而且这个应验里面是带着盼望的，不是降灾祸的，乃是赐平安的，是要让他们什么？是有指望的。哈利路亚。而在这个应许这个复兴的领导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很清楚。耶利米书这里就提到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能够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好，他们要得这地为业。这就是历代志上9章1节跟第二节里面特别讲到的，你们要回到你们自己的地业，这是神所给他们的地业，这是不能分的，这是神所给他们的地业。好，然后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其实神的一个心意里面，在耶利米书第31章，1节到3节里面，耶和华说：啊，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们看见神要使他们可以脱离这些刀剑，要让他们可以享安息，因为神定义说什么？耶和华要向以色列显现，对 对他们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要以慈爱来吸引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想到神对他们的应许，神对他们的爱。今天神对犹太人的拣选，神对他们的一个心意，是因为神怎么样，神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并不是他们比较圣洁。我们从历代志里面可以看见，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多少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心意。神要他们做的，他们不做；神不要他们做的，他们反倒去做。他们也有犯罪，也有得罪神，他们也是常常让神来伤心。可是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从被掳之地来归回，因为神要让他们可以了解到神的计划，神要透过他们显明神的一个永不止息的爱，神永不止息的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一个历代志的时候，就求神也来帮助我们，真是思想到神爱你，神爱你，神不会因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神就要特别想要来刑罚你。其实神是要让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可以转回，可以重新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跟祝福。那么神好像在这里要重新的修造圣殿，其实这个重新修造这个圣殿，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修造这个圣殿，不只是一个外面的殿而已，神愿意也修造他们里面的殿，心灵的殿，让他们的心有一个真正悔改来归向神。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但一面读，我们想到神的心意，想到你是被神所纪念的，神非常的爱你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今年成为一个恢复的一年。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敬拜，我们来唱诗，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恢复一个在神圣所中的一个侍奉。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求神来重新恢复，让你开始能够起来。哈利路亚！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姊妹写email 给我，他说刘师母，我虽然非常想上课，但是我也看见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需要，他说我也愿意去侍奉，去服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在他的里面被激动起来，他要起来服侍，要起来服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也愿意今天神的灵来祝福你，来感动你，让你能够起来服侍，纪念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要忘记，让我们也可以为犹太人来祷告。哈利路亚。那我相信神要透过历代志，透过这些犹太人，让我们愿意，也愿意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仍然在神的手中，是神的一个器皿。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等到在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如今这一个神的计划正在同时并进，正在要使这些渔民可以回归，可以在他们的地图上面能够有救恩，有救赎的恩典传递给他们。那神也在万国当中正在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们传福音，要让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这两个计划现在正在同时的进行，所以我们愿都要来祷告，愿得救的人数在犹太人当中，在万国万民当中都要来增加。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说。看见的是主，你也愿意主，犹太人要重新起来建造他们的圣殿，主啊，让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历史，主，是一个你的心意，可以在这一个世代能够看见那个复兴，能够看见被成全。主，我们感谢你，犹太人 1948年从复国一直到现在，主啊，你仍然盼望他们不只是一个国家能够被建立起来，主啊，那个在你面前的敬拜，主你也盼望能够恢复，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因信称义的人，主你也愿意我们哦，主在你的面前，主啊，让这个救恩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主，因此我们要为着哦，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福音的出口，成为带领人来到你面前的这一个器皿，向你祷告，主，因为你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你也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主啊，因此让我们与你来同心，我们为我们的为国家祷告，我们为那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愿意他们进入你的国，我们也愿意为犹太人，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祷告，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弥赛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